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感恩的心做好三件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8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一路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及法理的指导下走过来的。下面将自己在做好三件事方面的修炼点滴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重视学法，用法理指导修炼。初期学法时，每天只是学转法轮、精进要旨，还有其他一些讲法。师尊经文《融于法中》发表后，我就想，如果把法背下来，时时用法来要求自己，不就融于法中了吗？那时只背短经文和红银，后来背转法轮，背了两遍多，就没继续往下背。时间长了，再背就记不住了，觉得很可惜，就想以后再背法就坚持经常背，不再忘了。从2008年开始陆续的背各地讲法，从2007年至2011年发表的共六篇，每天背一篇。因为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比较长，用两天时间背一遍，这样这六篇经文每周背一遍，一直坚持至今。同时每天也背转法轮，红银六发表后，每天坚持背两首，指导自己修炼。开始修炼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修，虽然每天学法，但遇到矛盾也不知道向内找，只知道忍，但是心里有时也不平衡，也不知道不平衡是一颗妒忌心。修炼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丈夫。由于我修得不好，2001年被劳教迫害一年，加上之前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中共对我的迫害给丈夫造成了很大压力和伤害，因此他对我产生很大的怨恨。我也没站在他的角度去体谅他，也没想想我不在家时，他既当爹又当妈的管孩子、照管家，还得上班，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心里是啥感受？我就觉得我们修炼没有错，他应该站在我的一边理解我。他没这样做，我就认为他没有正念。其实现在想想都是畏思不善的表现。通过背法，我开始逐渐地转变了观念。前几天下雨，他去接送孙子上课外辅导班，回来后我看到因为外面风大，挂得我的雨伞合不上了，我弄了好一会儿也没弄好，我就说咋合不上了呢，他就不高兴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后来一想，我也没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下雨接送孩子已经不容易了，风大刮坏了雨伞也很正常，还是错在自己，带着埋怨的口气。我心想以后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修自己，修去畏思不善的行为。经常背法，脑子出现的念头能够马上意识到，及时修去他们。我悟到我们平时不在法上的所思所想，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那套机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要看住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的过程也就是否定旧势力的过程，也就是同化法的过程。如果不经常学法， 脑子反映出的念头自己都意识不到，所以只有多学法、多背法、认真学法，正念才会强。我平时的做法就是经常告诫自己，遇到问题运用慈悲来解决。再有就是平时一些事情别人没做好，我不去说，就是自己默默把它做好。我经常告诫自己不去评论别人，经常这样做，时间长了，真的不想了。以前不会照镜子，看到别人的不足，不知道反观自己找自己，后来就要求自己这样做，真的会发现自己许多的不足，修去它。再有就是自己有错，不愿意向别人道歉，知道错了，也很难开口说声对不起，是我错了。后来自己再做错了，就强迫自己说声对不起，有了第一次，以后就能张开口了。一次去买豆腐，看到这么一幕，一位顾客买豆腐，服务员给切一块，他说太多了，服务员就不高兴了。这位顾客马上说，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都怪我。服务员马上就笑了。我看到后很吃惊，这不是在给我看吗？真诚的道歉会化解矛盾，学会道歉很重要。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出现了，不知怎么做，就先冷静思考一下，怎样做符合法，站在为他为善的基点去做，就会做好。自己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法理的层层内涵展现给自己，越觉得师尊的伟大，大法的博大精深，而自己的渺小。所以经常告诫自己要敬师敬法，要感恩师尊，要把自己放低谦卑，善待众生，善待同修，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大家知道我们修好的部分，师尊马上给我们隔开了，所以剩下表面的还是没修好的，所以必须时时的修自己。我们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这么多年，尤其720开始的时候，邪恶的打压铺天盖地，没有师尊为我们的付出与承受，有谁能走过来？其实谁都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包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能力等，是师尊成就着我们。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众生。自从九评发表后，大法弟子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师尊的加持和大法弟子的努力下，现在已有4亿2800万人退出了邪党组织，得到大法的救度。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能遇到有缘人。一次过马路等红灯，身旁站着一个中学生，我问他上几年级了，他说上初四。我说入团了吗？他说没入。问他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你把他退出来吧，保平安，因为你在入队时宣过誓，额头有个印记，咱们看不见，神佛能看见，你同意退出，印记就能抹掉，神佛保佑，就能躲过这场瘟疫。他说好。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拯救人类的。他说怎么拯救？我说人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能躲过这场灾难，不就拯救了人类吗？他说是。有一次在一个小区遇到一位老人，眉毛又宽又特别长，我就说你的眉毛这么长是长寿眉呀，多大岁数了？他说78岁了。我问退休了还交不交党费了？他说不交了，我写退党申请书退党了。我说你这老爷子真有远见呢，共产党作恶多端，咱是炎黄子孙，共产党是西方来的东西，是来祸害中国人的，从他来了中国哪好了？他说是。我说你申请退党那是给人看，你从心里退出，你再退一次是给神佛看，因你宣誓的时候额头有个印记，声明退出后印记就抹掉了， 神佛就保佑躲灾难。他笑了，说好，谢谢你。我说，你就谢法轮大法吧，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国也是合法的。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并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记得多年前，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公园遇到一个人，我不认识他，他跟我打招呼，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我一看是有缘人，我说，你姓啥了？他说我姓李，怎么名字都忘了？我说，你不叫李某某吗？他说是呀。我说，你退休了吧？他说退了。我说，还交党费吗？他说交。我说，退出来吧，保平安，现在人们都在退，从心里退出来就行。他说行。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和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也觉得挺神奇的，是师尊把有缘人带来，叫我们救度。讲真相中还碰到过好几次讲退后给起名的时候，他们说，你咋知道我叫这个名的？是因为我起的化名刚好是他们的真名。第三部分，发正念。三件事中发正念也是很重要的。我平时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上午发两个，下午发三个，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发半个小时正念，有时感觉状态不好，就随时发正念，把自己调整到正确状态。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为弟子的付出承受，弟子心怀感恩，继续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上网过程的修炼体悟和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杨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3号。我从2012年学会上明慧网后，就再也离不开明慧网了，每天必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真相资料，上退党网站。中共邪党花巨资搞封网工程，可就是封不住明慧网。可是从去年中共党魁访美后，上网就困难了。刚开始还以为是我一家的问题，怀疑自家的网有问题，或者是路由器太落后。我采用各种方法，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上得了网。后来看到许多交流文章谈到了上网困难的问题，我才认识到是全国性问题。后来明慧网发表了火狐浏览器便携版，仍是自由门 7.99 限制版，上网状态有所改善，但仍是很困难。这时我开始从心性上反思自己的上网过程。一、去掉烦躁心。我的烦躁心和急躁心都很严重，做什么事情都往前抢，甚至发正念练功都往前抢，上网更是这样，五分钟上不去我就急了。烦躁心和急躁心是很强的执着心，我认识到师父为了让我去掉这个心，通过我上网困难点化我。上网时我看到自由门上的小鸽子在奋力拼搏，战胜邪恶，突破网络封锁，并提醒我要耐心等待5到15分钟。我还在心生埋怨，为什么不升级？真是汗颜。于是我一边听明慧广播， 一边耐心等着。不到15分钟，明慧网打开了，我真高兴。以后我不再急了，一般在1到15分钟内就能上上，最多半个小时也能上上。为什么自由门 7.99 限制版发表后不再升级？我认为师傅点化， 7.99 限制版就足以战胜邪党了。修炼到最后了，大法弟子的能力完全可以战胜中共邪党的锋芒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只要我们心摆得正，上网就不会出问题。二，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看任何与修炼无关、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东西。九评发表后，我不再看中共邪党的影视和报刊杂志，也不看手机上的东西。刚开始用自由门上网时，先打开的是动态网，再从动态网上点开明慧网。这样我就喜欢浏览动态网上的文章，有时还喜欢看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爱好。明慧网上经常有同修发表文章说，动态网上的文章和新唐人电视台是给常人看的，我们修炼人不要看。我一直不认同。上网出现困难后，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上明慧网后，再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后，第二天上网就很困难，看的时间越长，上网的困难就越大。比如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直播、台湾大选直播，一看几个小时，第二天根本就上不上网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同修说我们修炼人不要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台的常人节目的原因之一。我现在认识到，第一，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会使我们的修炼受到干扰，甚至练功时影响入境。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情都是历史的安排和天象变化的结果，与我们修炼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把心思都用到修炼上。第二，我想看，我爱看常人的东西，就是执着心。我们不能因为上网上出执着心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是师父为了让弟子能上明慧网，才叫中共邪党封不住明慧网，而不是叫我们去看其他网站，从而增长执着心，干扰修炼。只要是执着心，就得去。留下一个执着心都圆满不了。三，上网状态也是我们修炼状态的反应。我在上网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做了、说了或想了一件不符合法的事情，晚上上网也会受到阻碍。我上不上网时，我先找找上面两个原因，如果仍然上不去，我就从心性上找原因，是不是今天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找到之后，马上给师父认错，决心改正，上网状态很快就变好了。比如，有一次，我当着女儿的面，背后议论老伴的这不好，那不对，结果晚上上网就困难了。还有一次，走路闯了红灯，结果晚上上网也出了问题。这些事情好像与上网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影响上网呢？我过去也没有往这方面想。我现在认识到，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就是一个大的学法组，上明慧网已经成了许多大法弟子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必然涉及到修炼的心性问题。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也越来越窄，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严，看护也越来越周密，稍微有一点不符合法的事，师父都会用各种方式点化我们。修炼中一些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5日。昨天我与贾同修在步行桥上讲真相，从市组织部退休的刘大姐见着我非常惊讶地说，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怎么不显老呀？我笑着说，你应该知道是法轮功让我长生不老的，是真善忍三个字提升了修炼人的道德品质，才让我活得快乐潇洒，身心永远年轻。他笑了笑说，是你的韧性坚持才有今天的结果。我今年75岁，公务员退休，今年以来不少人说我不显老，精气神十足，这对我讲真相劝三退很有帮助。只要对方知道我的年龄，就会哇的一声说，您皮肤这么好，有弹性，气色也好，最多60岁。然后就问我怎样养生的，我就顺势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是法轮功给了我不老，让我这个75岁的老太太活得健康、潇洒、快乐、无忧无虑。本月20号，单位组织老干部到农庄搞活动，几个月不见的同事都觉得我在返老还童，皮肤白里透红，脸上没有皱纹，思维敏捷，和同龄人比显得年轻。同事们通过平时与我的接触，看到了我学大法后身心的变化，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抵触，惊叹信仰的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而逐渐认同大法。现在我给谁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都愿意听。前几天一位大学同学来我地出差，20多年没见面，见到我后头一句话就说，没想到你活得这么快乐。我说，是法轮大法中的真善忍不断纯净我的心灵，改变了我。他很赞成，他在老同学群中写道，相惜别后再相逢，身体硬朗挺精神，心情愉快好心态，再过10年还年轻。我要他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9个字。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还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为你的固执所遭受的迫害感到惋惜，现在看来你有先见之明，我佩服你的坚持，你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我们这些人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在学法中知道，修炼就是返本归真，身体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后，身体里边的能量发生质的变化后，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不会自然衰老，青春常驻。可是旧势力出于妒忌，一直挡着不让大法弟子的本体改变与修炼同步，不让破迷，不让人看出来。现在大法的谜底在渐渐揭开，这说明留给我们实修和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对我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实力契机。我比以前更加用心地去跟世人讲真相，只要能搭上话的，我讲一个退一个。讲真相时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坦坦荡荡，没有怕心，只有慈悲，一份盼世人能得救的心，是我修炼大法后一种自然心态。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都不会忘了讲真相，也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一位5年前送过护身符的有缘人，今年新年后再次入狱，他握着我的手不松开，说，谢谢你们的师父，也谢谢你给了我护身符，我常念9字真言，躲过了一大劫。3年前翻修房子时，从2楼掉下来，我用2手撑住，手骨断了，但身体其他部位没受伤。我的上衣袋里装着你给我的护身符，躲过了一大劫，保住了生命。我们全家 都将永远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师父救度的洪恩。随后他向我要了11张护身符，说想给家人每人一张。我有幸成为了大法中的一粒子，是多么的幸运。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带着得救的众生回归到创世主再造的天国心语。师父盼我们都能修好，兑现誓约，功成圆满。有同修问，师父怎么不发表心经文了？我说，师父要说的，要讲的，都讲给我们了，现在就看我们怎么修，怎么做了。大家都能感受到，正法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沉睡中的大法弟子真的该醒醒了，意识到自己没做好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个人体会，表达能力有限，意在写出来证实大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处理婚姻方面问题中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6月16日。长久以来一直在婚姻方面非常的困惑和苦恼，因为没处理好，导致家人亲戚都不太理解。刚好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学会事事向内找，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思想中翻出的一丝一念，或者过去的事情，都会想象在事情当中自己有什么过错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逐渐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和人心，和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都是自己的错。于是静下心来回想最近这几年在婚姻这方面经历的一些事情，很多隐藏在情绪、矛盾和事情背后的执着心就慢慢开始浮出水面。首先发现的第一个心是妒忌心。师尊在转法轮里讲到，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恰如其分这四个字正好点到了我对婚姻及很多事情的态度非常的混同于常人，觉得应该得到自己想要的，从而表现为对婚姻事业顺心的亲戚朋友的妒忌，对别人给自己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满意，心想为什么别人可以得到美满的婚姻，而自己却得面对这样的人。没有把相亲对象当作众生，当作来得救听真相的人，而只顾评价对方的所作所为如何。发现的第二个心是想通过婚姻来证实自己的心，这个心隐藏得很深，居然一次都没有发现过。作为一个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家人和亲人都会和大法联系起来，所以很多事情自己感觉很委屈，从而生出了想通过找一个好的对象来证实自己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而是我很好，只是你们没有了解的心。所以一旦别人介绍的相亲对象表面上达不到自己觉得可以在他人面前证实自己的那种标准，就表现得很敷衍、排斥、挑刺。最后还发现一颗非常顽固的希望别人事事都顺着自己的心，一旦这个人顺着自己，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很好相处，一旦别人不顺着自己， 就会表现得很冷漠，还觉得别人怎么这样。很多事情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当找到这些心之后，内心非常的震惊，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在相亲中都会是那样的表现。就在隔天，师尊又通过一些事情点化我，在这些心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没意识到的根本执着。看到很多同修谈到，妒忌心的根源是私和自我，为私为我。通过师尊的点化，我意识到了在妒忌心、为私为我的背后，其实正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和行为，以及党文化等这些旧势力用来毁人的利器。为什么妒忌？还是因为不相信师尊所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掌控的，通过自己的追求可以得到的，得到了就欢喜，得不到就妒忌。很多时候表面说顺其自然，一切师父说了算，其实内心带着那种狡猾的心理，希望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己期望的。这样的行为和师尊在转法轮里讲到的那种拜佛烧香求佛保佑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表面的求得保护，求得好处，并不真正的相信神佛。这正是眼见为实的无神论的狡猾之处。长久以来一直感觉自己和法之间隔着什么，却总没有办法去除这些间隔。读书好像也是学法没有得法，只是每天读书，并没有真正学进去。看到同修说背法可以悟到法理，自己也去背，但是感觉自己还是完成任务一样，就想着赶紧背完。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通过一系列不断的向内照，真正意识到了其实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件事，别人说的每句话，以及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都有自己要修炼和提高的因素，都是我们归正自己的机会。只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找到背后的不足并加以归正，就是在修炼中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历师尊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7日。一，经历磨难。我老伴颈椎管狭窄减压大手术后，因多种后遗症使病情反反复复，始终不能好转，尽管请了中西医专家诊治、按摩、理疗，也参加过一些气功班，由明气功师发功治疗， 但一切均无效果，整天躺着备受煎熬，几近瘫痪，每天至多只能下床洗脸漱口上厕所。每当此刻路过窗口，望见楼下行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只想什么时候要能这样下楼走走就好了。在此期间，我既要上班搞科研，又要下班跑菜场，回家后烧饭炒菜清扫，晚上还得为老伴按摩，搞得我也精疲力尽。二，深切期盼。正当对生活几乎要失去信心，走入绝境之时，一位刚从天津参加完法轮功学习班的老同事给我们送来了法轮功和16盘老师的讲课录音带，使我们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晚我把法轮功拜读了一遍，感觉到太好了，因我自小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等诸多问题感兴趣，在认字还不全的小学时代，就喜欢看当时出版的科学画报，在工作后就看新出版的飞碟探索等杂志，然而好多问题这些杂志都讲不清楚，但在法轮功这本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使我深深地感触到相见恨晚。从第二天一早，老伴就开始看此书，又听老师的讲课录音，真切地感受这功太好了，在单位同事可能奇迹就会在你身上出现的鼓励下，提前就办好了登记购票手续。鉴于老伴现实的身体状况，为了实现参加学习班的愿望，就开始了突击体能训练，从躺椅上的躺逐日增大角度到能坐起来，从只能坐十分钟到坚持坐一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内心充满了要参加学习班的强烈期盼。三，师父慈悲。1994年3月27日开班的日子到了，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我们，在单位同事的帮助下，我背着老伴进了外语学院礼堂，把他安排在左前排走道的躺椅上，安静地等待着开课。正当即将开课之前不久，工作人员和市气功协会负责人突然分别来要我们退票离场。负责人还说，气功师功力太强，病号受不了。但由于我们之前已看过书，知道来学这功只会受益，不会有害，怎么能连老师的面都没见到就要离开？于是我们坚决不退票，为了学练法轮功，真是赶都赶不走。离开课只剩五分钟了，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不顾一切地跳上讲台，跑到后台去找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老师，慈眉善目和书上的照片一样，我立即上前问道，您是气功师李洪志老师吗？老师答道，我就是。我跟老师握手后，就向老师简短地介绍了老伴的情况。老师说，我不治病。我马上急切地向老师说明，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在半个多月前，我们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讲法录音了，知道您办班不收重病号，但他一不患精神病，二不瘫痪，能够坚持学习，我们是来要求学功的。老师听后微笑地点着头说道，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让我去看看。学员啊，老师接受我们做学员了，老师真的成为我们的师父了。此时师父从后台走过前台，下了讲台，就径直向我老伴的躺椅走去，我也高兴地跟在师父身后。原以为师父看看仅是为了证实我老伴的实情，没想到师父的看看竟是直接为我老伴清理起身体来了。这时我才突然醒悟到，原来师父是为了使真正来学功的学员具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学功而清理身体的，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四，见证神奇。在清理过程中，只见师父在我老伴头顶及脖子上拍了几掌， 然后又开始清理双肩和双腿，看着师父的手从身体双侧距离大约10公分处从上到下滑动，到脚跟处收拢成拳头，好像把捏在手里的什么东西往地下重重摔去。前后不到2分钟，师父说，好了，你走走看。我老伴在台前走了2圈，师父又告诉，没病了，可以回去坐着听课了。此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老伴就可以坐着听课了，接下来的几堂课中都是坐着听课，而且感到越坐越轻松。第一堂课结束后，我准备背老伴出会场，他说想自己走走试试看。他感到两腿轻松了，一直走出会场。当乘车到家门口时，我又要背他上3楼，他又说我自己走走看。果真，他把着扶手慢慢地走上了3楼，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敢想象的，真是奇迹发生了。一个久病卧床不起的人居然可以自己上楼了，真是奇迹。第二天上午，老伴发现楼下有久未见面的老同事时，他情不自禁地扶着把手走下楼，既兴奋又感慨地和大家聊了起来，深切地感到这是师父给的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回到楼上后，又看法轮功的书，又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以后几天在学习班上，师父教过的几套动功，他又每天坚持练功，开始是坐在凳子上练，后来慢慢的就能站起来练，最后就可以站着练完全套动功。在以后几天上课的休息时间，我常去向师父汇报老伴每天的康复情况，师父听了也很高兴，并不时地向我讲解当时清理身体几个动作的名称和作用。那拍下去的掌法叫做雷公掌，拍上去就有麻电的感觉。在谈到动大手术的情况时，师父又评述道，原来根本就不用动那么大手术，遭这么大的罪，早练功早就好了。最后师父还一再叮嘱，要坚持练功，还要多学法。师父的谆谆教诲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时刻都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爱心之中。学习班结束之后，老伴坚持学法练功，逐渐感到双腿有力了，一个月后就可以上菜市场去买菜了，慢慢的又可以在学工之余干家务劳动了。最后在7月份的师父第二次来大连办班时，竟然可以和其他同修一道乘公共汽车步行到机场去迎接师父了，这就是大法神奇的见证。五，珍贵回忆。从师父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以来，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正值今天师父60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回忆起来好像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现将几个珍贵片段记述下来。一，聆听师父讲法，使我们感受到师父的知识面是那么宽阔、博大、精深，讲解的又那么深入浅出，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在讲到比较深奥的原子核结构问题时，还不时地把头转向左边，眼睛盯着前排的我们，好像询问我们是否理解似的问道，对吧？完全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师尊显得那么谦逊、平和、亲切。二，当第一堂课结束，我们收拾完躺椅等器具乘小车回家时，从车里面向外望去，看到师父正领着工作人员步行走回招待所去，没有一点架子，又是那么的朴素，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三，学习班快结束时，走在路上，我问师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要问您，可怎么找您啊？师父立即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并说，你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可按这个地址找我。又解释道，我是住在这对老夫妇学员家中。 并取出笔在名片背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来1995年秋，我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学术会议后，果真按师父给的名片地址去找了。当时由于师父正在外地巡回办班讲法，没有见到师父的面，这对从事航天技术工作的高工老夫妇接待了我，还介绍了许多有关师父的事情，使我深受教育。后来他们又打开师父曾住过的房间，大约十来平方米，一架木床，一张写字台和台灯，一个大书架，设备简单而整洁，从中可以看出师父过着简朴而有序的生活。他们告诉我说，师父平易近人，不愿麻烦别人，连衣服都是自己洗的，晚上写作时总是用小灯照明，生怕会影响老两口的生活。四，第二次学习班之前，师父从外地打长途电话，让法轮功大连站长到我们家来探视，了解我老伴的康复情况。那天下班，我6点钟才到家，发现高站长几位正坐在家门口的花坛边上等我们。老伴那天也正好外出采购，当他拎着一大包重物回家时，高站长高兴地迎上去，并说，我亲眼目睹了你拎这么重的东西回来，证明你确实完全康复了，更是确确切切地见证了师父及大法的神奇，等你这1个多小时值。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关爱，不但为弟子亲手清理身体，还要牵记学员的康复进程。师父啊，您辛苦了，谢谢您。
请听明慧一生专题文章，题目是在成都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5月29日到6月5日在成都举办的传功讲法班，那是我永远难忘的幸福日子。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下面我将自己怎样与大法结缘，以及当时听老师讲法时可喜的事回忆出来。一、缘分。我是1949年出生的，从小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关于佛道神之类的事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对别人进庙烧香觉得不可理解，更不懂什么叫修炼，认为自己不信那些，日子也过得可以。但人生不是事事如意。1994年农历新年，我20来岁的女儿突然右脚背上冒出一个鸡蛋大的包，整个脚都痛，除了这只脚她几乎没有汗。我八方求医久治无效，医生说是类风湿。我急坏了，心想女儿这么年轻，治不好病怎么办呢？全家陷入了焦急痛苦之中。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下班我不回家，到兄弟家去看看，好久都没去过了。去了之后正好碰上一个练法轮功的亲戚，
他从北京到成都出差，也到我兄弟家来看看。我们偶然相遇，很是高兴。他跟我讲起了李老师在北京办班的神奇故事，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但我一心要给女儿治病的心非常迫切。我对亲戚说，如果老师到成都办班，一定通知我。没过多久，亲戚电话告诉我，说六月初李老师要来成都办班，并给了我联系办班的电话。我非常小心地把电话号码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生怕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一心想着带女儿去治病。能参加学习班，当时认为是自己的运气。后来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那个运气算什么，偶然是不存在的，那是缘分，是师父的浩荡佛恩指引我走上修炼的路。二，大法弟子格外亲。我得知了办班的具体时间地点，下班后和女儿直奔学习班。到那一看，来参加学习班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很多是跟班学员。当时我很不明白，已经听过李老师讲课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老师到处走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有，有的好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似的，穿着统一的黄色套装，非常显眼，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难以形容的幸福和愉快。报名进场找座位，只要我一问什么，都会得到别人耐心的解释，热情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舒心，让人感到这里的气氛环境与众不同。这里的人格外亲，有着平时社会上单位里乃至家庭都难以找到的祥和，好像自己到了世外桃源一样。三，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我和女儿随着大家坐定后等待开课，当李老师出现在台上时，全场人立即起立热情鼓掌，那可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一边看着一边拍手，啊，李老师才是真正的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年轻帅气。只见李老师微笑着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学员们一个劲的拍手，有的还一个劲儿的流泪，大家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慈悲之中。那时我只有幸福激动，没有烦恼忧愁，那身临其境的感受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四，女儿听课睡得很香。老师讲课的声音有磁性，很吸引人，语气时而严肃认真，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开个玩笑，时而举个例子，就这样把高深的宇宙大法深入浅出地传给了人间，传给了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还带着满身业力的常人。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缘分，能亲自聆听到老师讲法，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渐渐地改变着我僵化了的观念。老师在上面讲着，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我听了入神，但我旁边的女儿却睡得很香，我真着急，几次扶她起来听课，两分钟又睡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听课。当我听到老师讲到为什么有人会睡觉的法理时，我心里难以形容的感激，再一次感受到师尊的慈悲伟大，赐福于人间，给人调整身体，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让你进入麻醉状态。自从5月29日听课那天起，我们家就把药罐子扔了，女儿停药了，回家练功就开始出汗了，脚上的包也散了。五，我看见师父从楼梯上走下来。记得听课的礼堂外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楼梯，一天课结束后，我刚走出礼堂，看见楼梯上下来很多人，老师也走在这群人中间， 老师比所有的人都高，老师的祥和、慈悲、容貌、气度，还有那乌黑的头发，与前后左右的人都不一样，我简直看呆了。老师和学员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自然，但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光彩照人。周围的人都好像被老师无形的什么牵动着、带动着。那一瞬间，看得我心中咚一下。啊，老师真是佛啊。六，老师与我们的合影有佛光。学习班结束了，老师与我们合影，我真是高兴极了。为了节约时间，按座位号分组，各组排好队，第一排中间放把椅子请老师坐，哪组先排好就先请老师到哪组拍照。老师就这样走来走去，天很热，老师辛苦极了。第二天，当我拿到照片一看，照片中间的上方正好对着老师的头的上方，有大概两厘米高、一厘米宽的红黄色。当时我好遗憾，这么珍贵的照片怎么照花了呢？后来有人拿着照片去问老师，老师说，那是好事。当时我们几个学员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我感觉自己真是幸福。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